莲峰姐妹上周一啊开始就开始了居家的安宁照顾。
张莲峰姐妹咧喺上个礼拜一开始咧就居家安宁照顾，
就是 in house 的这个 hospice service。
就是在家里做那些hospice， 就是临终的安照顾。
我跟师母都在他身边。
牧师和师母都在他身边。
当护理人员做完了一切 的安排之后，最后问了他一句话。
当护理那些人呢他做完所有的安排之后，最后就问了他一句话。
那护理人员问他说，在最后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
护理员问他，最后你还有什么要交代啊？
就是说身体是非常虚弱的莲峰姐妹，她大声地说，我是基督徒。
这个时候身体非常虚弱的莲峰姐妹说，很大声地说，我是基督徒。
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我没有惧怕，我有没有什么牵挂的了。
我没什么害怕，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他在最后的时候还在问我，梅大姐妹现在怎么样？
这样他最后我走的时候他还问我，Amanda 姐妹她现在怎么
样？是的，他在 最病痛最虚弱的时候，他仍然纪念在主里的姐妹 Amanda。
是的，她在病痛之中最脆弱最痛苦的时候，她都纪念她的姊妹 Amanda。
Amanda 在礼拜三的晚上的时候要我转给大家一封信。
Amanda 呢她在礼拜三的晚上叫牧师转给大家一封信。
信是这么说的，
她封信是这样说的，
感谢神赐的每一天，
感谢神赐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日都是新的。
感谢牧师师母和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怀和带导。
感谢牧师师母和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怀和带导。
还有你们送来充满爱心的食物。
还有你们送来这么多充满爱心的食物。
为这一切感恩。
我为这一切而来感恩。
在新的一年里愿神祝福所有的家人。
在新的一年里愿神祝福每一个家人。
愿神祝福教会。
愿神祝福教会。
复兴教会。
复兴教会。
愿更多的灵魂归在主的名下，哈利路亚。
愿更多的灵魂归在主的名下，灵魂归在主的名下，哈利路亚。
医生说没有更好的医疗方案了。
医生告诉他没有更好的医疗方案了。
当我听到医生说了这个结果后，反而更觉轻松了。
但是 Amanda 姐妹听到这个医生讲的结果之后，她反而轻松了。
我可以不再依靠医生，不再化疗伤害身体了。
她不需要再依靠医生，再化疗来伤害她的身体了。
这是神给我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
我已经将生命和疾病完全仰望交托给神了。
我已经将生命和疾病完全仰望交给神了。
唯有神拥有我生命的答案。
唯有神拥有我生命的答案。
感谢神赐给我平安的心来面对。
感谢神赐给我一个平安的心来面对。
我坚信靠着我们的阿爸父。
我坚信靠着我们的阿爸父。
我一定会好起来，重返教会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
我一定会好翻的，翻翻来教会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
我真的很想念大家。
我真的好想念挂住大家。
Amanda。
Amanda 写的。
在元旦当天，也感谢神 ，Lawrence 弟兄的父亲关义伟老先生因着身体不适住院。
在元旦1月1日那天呢，Lawrence 关就关国豪弟兄的父亲关义伟先生呢，他因为身体不舒服住在医院。
在钱中台弟兄的带领下，他接受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
在钱中台弟兄的带领之后，他接受耶稣基督，在病床上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
所以我希望教会每位弟兄姐妹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所以牧师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在姐妹们 在软弱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当医生都已经宣布不再医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就是全心仰望依靠在天上的父。
在姊妹们在病痛之中，当医生说都没得医的时候，他们真的全部仰望交给神。
我们为他们的信心感恩。
我真的为他们的信心而来感恩。
我们也看到 Lawrence 他的父亲关老先生在教会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时候 医治了他的身体，也让他的灵魂得救了。
我们看到 Lawrence 的爸爸在我们教会这么多年了，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医治他的身体，医治他的灵魂了。
这时候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
这个时候请大家低头祷告，
让我们纪念三位姐妹，
让我们纪念这三位姊妹。
第一位是在远在台北这礼拜要接受淋巴治疗 的欧阳桂芬姐妹。
第一位就是在台北这个礼拜要接受淋巴治疗的欧阳桂芬姊妹。
第二个我们在为莲芳姐妹祷告。
第二呢，我们为莲芳姊妹祷告，
求神医治她，
求神医治她。
若神的时候到了，我们求神加给她平安，平安的心，盼望的心，回到她父天父的怀抱里。
如果神的时间到了，我们盼望她有平安的心，有喜悦的心，回到她父神的家里。
我们也为 Amanda 的信心献上赞美，求神医治她。
我们都为 Amanda 的信心献上给神赞美，求神继续医治他。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和健康的身体。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健康的身体。
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你不但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你为我们这些亲爱的姐妹们来祷告，向你呼求。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单止要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这三位姊妹向你呼求祷告。
我们为台北 的 Grace 欧阳姐妹来祷告。
我们为 Grace 欧阳桂芬姊妹祷告。
她是你众教买出来的子女，她使女，她是你呼召使用的仆人。主啊，就求你纪念她过去这么多年来为你忠心尽心的摆上，求你在这时候医治她，与她同在。
主啊，你佢系你种即假买翻嚟嘅，佢亦都喺呢个事工上做咗好多。主啊，求你喺呢个时候医治佢，听佢嘅祷告。
我们要为莲芳姐妹在你里面的信心献上祷告。
我哋为莲芳姊妹亦都喺佢喺你入边嘅信心祷告。
在一年前，你赐给他那又多加增了他的在地上的岁月，我们献上感恩。
喺一年前，你已经加增咗佢喺地上嘅岁月，我哋为呢啲而嚟祷告。
他已经在你。在世人面前，在众人面前为你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他在世人面前，在众人面前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
这时候他在跟生命拔河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用你的世人怜悯的手，从钉痕的手抱着他。
主啊，这个
围绕着他。
主啊，这个时候在他生命可能尽头的时候，求你用你的恩手来爱护爱抱住他，包围住他。
求你与他同在，
求你与他同在。
这也许是他最后的年岁，我们不知道，但是主啊，只有你知道。
可能这个是最后他的年岁，但是我们不知道，只有主你知道。
求你施恩怜悯，
求你施恩怜悯给他。
哦，这时候我们也把 Amanda 姐妹带到你的宝座面前，
而且我们现在将 Amanda 姊妹带到你的宝座面前。
主啊，你知道他对你是多么大的信心。
主啊，你知道他对你是多么大的信心，
他多么的爱你，
他是几咁爱你，
他不时不刻虽然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他依然要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
他无时无刻依然在他痛苦之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他渴望回到你的家中，回到教会里面，
他渴望翻翻去你的家中，渴望翻翻嚟教会。
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主啊，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呼求，就求你医治他。
主啊，这个是你喜悦的，求你就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医治他。
我们也把 Lawrence 弟兄、关老先生、关弟兄他的身体康复，他的得救信主献上感恩。
我们都为 Lawrence 的爸爸、关老先生他的得救、他的、医治来献上祷告。
求你在他未来的人生当中一样的赐恩赐福给他们，
求你在他未来的人生当中一样赐福赐安乐给他。
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仰望在你手中。
主啊，我们将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心仰望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在2020年再次经历你的丰盛富足。
我们在2020年再次纪念你的丰盛和富足，
经历你的那奇妙的作为，那平安与喜乐，
纪念你平安，你的作为平安和喜乐。
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分别为圣，我们愿意专心仰望呼求你。
我们在这里愿意分别为圣，专心仰望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经过了丰盛有余 恩典满意的2019年之后，我们的下一步又是什么呢？
经过了丰盛有余的2019年，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呢？
可以请弟兄放下一页。好，谢谢。那打开你们的手中的这个周报 封面。
打开你们的周报封面。
好，今年你们看到你们的周报的封面的这个主题改变了。
你们看到你们周报的主题改变了。
所以在2020年，
2020年，
我们侍奉与生活的主题，
我们侍奉生活的主题，
就是跟随耶稣，以圣洁的敬拜和生活为基督做荣耀的见证。
在跟随耶稣，以圣洁的敬拜和生活为基督做见证。
那我相信大家会开车的，然后呢，在跟朋友们一起开车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都有一个经验，你要跟车。
咁样我深信各位如果系识开车嘅，同朋友一齐出去旅游嗰阵时咧，你咧都会跟住佢架车。
在路上跟车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有一个经历。如果你是要跟车的人，你一定要看准你要跟的车子是什么车子、什么颜色、什么样子。
咁样咧，我哋都有经验。如果我哋系跟车嗰个人咧，我哋一定要睇住前面架车，佢系咩牌子、咩颜色，睇住佢。
所以你在开的时候，你不但要注意你自己的速度。你开车，你四周围的车，这个 traffic 啊，车交通，你还要看准那个车子开到哪里了。
咁样咧，你跟车嗰阵时，你唔单止要自己执手用力咁揸住键盘，仲要睇住前面，亦都要关注周围嘅交通。
所以你要跟你前面的车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的速度，紧紧的跟随它。
所以咧，要同前面架车咧保持一段嘅距离，一定嘅距离，同埋保持一定嘅速度，远远咁跟住佢。
还记得大概有20年前，我们有几个家庭，我们一起开车到黄石公园的时候。
仲记得好几年前，牧师同几个家庭开车去黄石公园。
我们四部车一起在高速路上面保持这个队形。
我哋四架车一路喺高速公路保持队形，
因为保持的实在太好了。
因为我哋保持得实在太好了，
警车就跟来了。
警车就跟来了。
因为你们车子里面坐的都是老弱妇孺。
因为我车里面坐的下面都是老弱妇孺。
到了一个休息站的时候，那个警车也跟着进来了。
到了休息站呢，警车跟着入来了。
然后呢，拿着手电筒一车一车的检查。
咁拎住嗰个手电筒一车一车咁样嚟检查。
我想我们跟随耶稣一样，我们也得先来认识耶稣。
我想我们跟随耶稣也都是一样，我们第一先要认识耶稣。
使徒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要迫害基督徒的路上遇见了耶稣。
使徒保罗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去迫害耶稣呢，遇见了耶稣。
我们都知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大大的惊恐，他发出了第一个问句，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
他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很惊慌，他就问第一句话，他就问主啊，你是边个？
他以前他一直以为他所认识的神是谁，所以他非常热心的服侍。
他以前一直以为他自己所信，知道自己所信的是哪个，他也都很热心地来侍奉神。
这时候他很困惑地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他很困惑地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都要常常要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也都是我们所有做基督徒时时都要问的问题。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边个？
就在这此时此地，他才恍然大悟，昨非今世。
他而家喺呢个时候，他先至恍然大悟，昨非今世。
从此以后，保罗立志跟随耶稣。
从此以后，保罗立志跟随耶稣。
到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到最后咧，鞠躬尽瘁，死后已矣。
所以认识耶稣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来跟随耶稣的很重要的第一步。
所以认识耶稣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跟随耶稣很重要的第一步。
在希伯来书3章1节里面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牧师刚才读希伯来书3章1节在荧幕上，
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
我们都是一同蒙了神的呼召，圣洁的弟兄和姐妹。
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蒙神 呼召的圣洁的弟兄和姊妹。
我们都是蒙了有神的呼召，我们在神的眼中视为圣洁的。
我们在神的，我们是被神呼召，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视为圣洁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思想。
所以我们应该思想。
这思想不但只是脑袋里想而已。
思想不是只是用脑来思想。
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眼光完完全全地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光完完全全放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我们应当要问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对我有什么意义？
和我有什么意义？
跟我有什么关系？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答案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
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
这就是今天的宣道经文。
这个是今天的宣告经文。
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17节。
马太福音16章13至17节。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西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从加利利向北走，走了大概30英里的路。
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呢，在加利利向北走，走了差不多30里的路程。
这个距离呢，就差不多是从 Phoenix downtown 走到我们西北教会的距离。
这里呢，对距离就是差不多是 Phoenix 的 downtown 来到我们西北教会那么远。
他们来到了位于这个黑门山山脚下的一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
他们呢来到这个黑门山下面叫做凯撒利亚的地方。
他们来到一个全都是外邦人的地方。
他们来到一个全部都是外邦人的地方。
这地方有一个特点。
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
到处都是偶像假神的寺庙林立。
到处都是偶像假神的寺庙。
这有一点像什么呢？
这些有点像什么呢？
我想生活长在台湾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到山里面去践行的时候，你一定三五不时会看到路边有个小神灶，然后有一个这个土地公，有一个，然后呢走一走就有一个庙。
即是说，如果你是住在台湾的话，如果你行在山，你就到处会见到这里有一个拜的东西，这里有土地公，有些有什么庙，这样那些是那些偶像的东西。
耶稣特别带着他的门徒来到一个都是拜假神偶像的寺庙的林立的一个地方。
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一个就是拜假神，到处都是这个寺庙拜偶像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耶稣传讲天国的奥秘，他行医赶鬼大概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传讲天国的事情呢，已经有3年时间那么长了。
所以这时候距离他被钉十字架受死大概还有6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就距离他去钉十字架大概还有6个月的时间。
很奇妙的，耶稣不是带着门徒来到这个圣所里面来跟他们传讲天国的道理。
好奇妙的，不是耶稣带着他们去圣殿来讲天国的道理，
而是把他带到一个外邦人的当中，带到一个假神寺庙林立的地方。为什么呢？
而是带他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假神啊寺庙的地方。
耶稣要这些门徒看见一件事情。
耶稣要这些门徒看见一件事。
这是世界。
这个是世界。
这是天国。
这个是天国。
这是属神的，属撒旦魔鬼的。
这个是属神的，那个是属撒旦魔鬼的。
这是属神的。
这个是属神的。
那你们要做个决定。
你们自己做个决定。
所以耶稣在这时候问了他们。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问他们，
人们是怎么评论我的？
人家是怎样评论我的呢？
当然这些门徒们他们就人云亦云了。
当然门徒人云亦云。
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死里复活。
有些话呢是施洗约翰死里复活。
有人说是利亚或是耶利米。
有人说是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
或是他们熟悉的旧约当中的一位先知。
或者是他们熟悉的旧约当中的一位先知。
但我们都知道这些答案都不对。
但我们知道这些答案全部不对。
所以耶稣再问了第二个问题。
耶稣就问第二个问题了。
那你们说我是谁呢？
你们说我是谁呢？
耶稣问这个问题，问门徒这个问题是有特殊的意义。
耶稣要问门徒这个问题呢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他要这些门徒认清楚，你们不再是人云亦云了。
他要那些门徒要知道，你们现在已经不是人云亦云。
你们自己要好好思考。
你们自己要好好思考。
你们要公开的开口承认。
你们要公开开口承认。
所以耶稣给他们的一个机会。
所以耶稣给他们一个机会。
耶稣因为耶稣自己知道他将来要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因为耶稣知道他要行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在人看来这是一条死路。
在人看来是一条死路。
所以门徒跟随他的门徒必须认清楚他们跟随的这个人将来要走什么道路，他又是谁。
这样所以跟随他的门徒一定要知道将来是要走什么的道路，要跟随他。
否则他们无法跟从到底。
否则呢他们无法跟从到底。
如果他们不晓得耶稣是谁，不认识耶稣他的真实的身份，他们很容易的就被这个世界，被魔鬼撒旦来捆绑。
如果他们不是真的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神，那么他们就会被魔鬼撒旦来捆绑。
所以这时候彼得立刻宣告了。
这个时候彼得立刻宣告。
他说老师你是基督，你是至高神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你是至高永生神的儿子。
神的奥秘若非是圣灵的感动，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神的奥秘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句话不是出于彼得他个人的智慧或者他的知识。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句话不是出于彼得个人的智慧和他的知识，
是因着神的灵，也就是圣灵的感动所讲出来的。
是神的灵圣灵的感动叫他讲出来的。
当我们都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的君王祭司和先知，他们都要用橄榄油抹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能够接受神所赐给他们这个神圣的职分。
我们都知道我们看旧约那时候，那些先知祭司都是要在头上按摩那些油，这样才可以接受这个先知祭司的身份。
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这个基督的意思就是一个受膏者，就是旧约圣经当中预言那将要来的弥赛亚。
这样呢，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即是说这个呢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呢就是圣经中预言的将来要来的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不是以色列人的救主而已，这个是全人类的救主。
这个弥赛亚呢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也都是全人类的救主。
那彼得接着又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跟着又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句话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说他是神的独生子。
我们都知道经文上面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独生子。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宗明义开头就宣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宗明义这样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些经文很清楚的明显说明了耶稣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存在的。
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在创世以前已经在这里了。
接着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又继续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样约翰一书一章十四节也都讲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接着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一书一章十八节也都讲过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圣经讲到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又是父神的独生子，
他亦都是父神的独生子。
很多人就拿这个来做文章，
好多人拎这个来做文章。
很多人说他们的地位不同，
好多人说他地位不一样。
很多人说他们的身份不同，
好多人说他身份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独生子他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了解一下独生子是什么意思。
独生子他原来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有同等地位的，
独生子原文是讲话他们是有同等的地位的。
所以耶稣和父神原来是合为一体的，
耶稣和父神原来是合为一体的，
他是三位一体 那至高神独一真神当中那位圣子，
他是三位 一体的至高神独一真神中的圣子。
耶稣他顺服了父神的旨意，
而且他顺服了父神的旨意，
他谦卑的降世为人，
他谦卑的降世为人，
为的是要把神的形象向世人显现出来，
为了将神的形象向世人显现出来。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页，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三节。
我们看看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
我们把我看看。好，再回到好，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里面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至高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开宗明义的说，耶稣基督就是至高神。
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一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至高神，
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
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他是创造宇宙诸天的，
他是创造宇宙天诸天的，
他是创造托住万有的，
他是创造托住万有的。
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用他宝血洗净人罪恶的那位救赎主。
更重要的，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
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是谁呢？
咁我哋睇下耶稣系边个呢？
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哋睇下下一页。
耶稣是谁呢？
耶稣系边个呢？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创造万物的至高神，是赦免世人罪孽的救赎主。
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系创造万物嘅至高神，系赦免世人罪孽嘅救赎主。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少。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信了主有几耐，
当我们在面对那些还没有信 的朋友亲人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那些未中未信的朋友和亲人的时候呢，
我们能不能学习像彼得一样，
我们会不会好像彼得这样来回答，
我们来开口宣告耶稣基督他属神的身份，
我们会不会开口宣告耶稣基督他属神的身份，
我们可不可以能不能够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至高神，他是救赎我们生命的救赎主。
那我们可不可以讲出来呢？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呢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宣告呢？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很多的亲朋好友，他们也面对着两个选择。
我们很多亲朋好友面对两个选择，
就跟耶稣带着这些门徒来到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地方一样。
好像耶稣来到这个海船门该撒利亚腓利比一样，
一边是 属魔鬼撒旦的，这边都是拜假神偶像的，
一边是属魔鬼撒旦的拜假神偶像的地方，
一边是属神的，
另外一边是属神的，
是有生命的，
是有生命的。
可是我们的很多亲朋好友，他们还没信主的，他们只看到了魔鬼撒旦掌权的国境。
咁咧，但系我哋有好多亲朋好友咧，佢哋咧仲系喺撒只睇到呢、这个魔鬼撒旦掌权嘅呢个世界嘅呢一边。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看过属神的国度是什么样子。
佢哋从来冇见过，从嚟都冇睇过属神嘅国度究竟系点样嘅。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认识过耶稣。
因为佢哋从来冇认识过耶稣。
你我可能是今天的彼得。
你我可能系今日嘅彼得。
问我们耶稣是谁的，并不是耶稣他本人，是我们的亲朋好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咁样咧，问我哋耶稣系边个嘅咧？唔系耶稣，而系我哋嘅亲朋好友，仲未认识耶稣嘅人。
我们是支支吾吾答不出来，还是说有人说这个，有人说是那个？
我哋系咪暗暗沉沉讲唔出嚟？或者系话，有人话系依样，有人话系嗰样咧？
或者你可以说，牧师，我们的牧师怎么说的？
唔系，我哋牧师系咁讲嘅，你或者咁答复佢。
不，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感动，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真实身份，他属神的身份， 向我们的亲朋好友，向那些还没得救的失落的百姓宣告耶稣基督是谁。
不是的，我们应该得到圣灵的感动，而是讲给大家听耶稣属神的属性，耶稣是神，告诉你的亲戚朋友听。
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为耶稣基督在世人面前证明身份的话，
我告诉你，如果你可以刚强壮胆在世人面前讲耶稣的身份的话呢，
我们不但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加添的能力和胆识，
我们不单只有圣灵的里面帮助我们，有圣灵的胆识和力量。
你知道吗？圣灵也会在对方身上工作的。
你知不知道呢？这个同时呢，圣灵也都会在他对方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新的2020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在跟随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刚强壮胆的宣告他属神的身份。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刚强壮胆地告诉人家耶稣是哪个，跟随耶稣。
接下来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
跟着来问第二个问题，
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
基督和教会是什么关系呢？
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里面，耶稣又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刚才阿牧师读的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他说给你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耶稣向彼得宣告了另外一个真理，
耶稣和彼得讲了另外一个真理，
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
他要将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
我想大家要特别明白，这个磐石绝对不是指着彼得所说的。
这样我要希望大家特别明白，这个磐石不是指着彼得来讲的。
彼得他不是那个磐石，
彼得不是磐石，
这磐石是指着彼得因着圣灵的感动所说出来的那一句话。
这个磐石呢，是彼得藉着圣灵所讲出来的那句话。
那句话是什么呢？
这句话是什么？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主耶稣基督对着彼得是这么说的，他说，彼得，你刚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和真理。
这样呢，我们知道耶稣说是说给彼得听，彼得，你刚才所讲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才是那稳固的磐石。
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呢，才是稳固的磐石。
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这就是要建立在圣灵所启示的救恩真理之上，
就是建立在圣灵所启示的救恩真理上面。
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救恩真理的本身，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恩真理的本身。
所以我们说教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
所以我们说教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
耶稣基督是一切真理启示的源头，
耶稣基督是一切真理启示的源头，
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根基了，
从此以外别无可靠。
这边提到阴间，
这个提到阴间，
阴间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阴间是什么地方呢？
它就是死亡，是魔鬼撒旦掌权之地，
是死亡，是魔鬼撒旦掌权的地方。
主耶稣要用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战胜掌管死权的魔鬼撒旦。
耶稣基督呢，要以他在十字上架的死来战胜掌管死亡的撒旦，
要以他复活的生命建立他的教会，
用他复活的生命来建立他的教会，
要使用充满基督形象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把天国显明在地上，将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就是呢，要用充满基督形象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将天国显明在地上，将百姓在罪恶里面救出来。
教会经过2000年的风风雨雨的打击，还依然坚立不断的成长。
教会经过2000年风风雨雨的打击，还在不断地成长。
这印证了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耶稣基督的能力。
所以呢，证明了阴间的权力是不可以胜过耶稣基督的。
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今天要去教会，教会是什么呢？
我们时时说，今天我要去教会。
教会不是一栋建筑，
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
想想看，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圣灵在教会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像我们这么今天这么好，有一栋漂亮的教会建筑。
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有一栋很靓的教会的建筑。
在那个时候，教会是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就是一群奉主的名聚集的一群基督徒。
教会呢，就是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基督徒。
他们用神的话得到建造，
用神的话来得到建造。
他们用信耶稣得救为那见证，
他们信耶稣得救作为他们的见证。
他们为信主人受洗，
他们为圣徒受洗。
他们一同来领用圣餐，
他们一同来用圣餐。
他们领用圣餐来纪念基督的死，来等候他的再来。
他们领用圣餐来纪念基督的死，等候他的再来。
今天教会是什么？
今天教会是什么？
教会不是这栋建筑，
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
教会不是这块地，
教会不是这块地。
教会是你我，我们每一个人聚集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
教会是你和我，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敬拜。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真理。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是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是吗？
所以我们要清楚地明白，教会当我们以后说这个教会怎样，那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都是在批评我们的主内的肢体们。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以后如果有批评教会，这个教会怎样，这个教会，其实呢，我们是批评我们自己教会的肢体。
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等我们记得一件事，
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让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
等我们彼此相爱。
让我们真的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基督是我们的头。
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基督是我们的头。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他是我们的主宰，
是我们的主宰。
他是那位掌权做主的人，
他是掌权做主的人。
我们要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
我们要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荣耀基督的身体，
让我们都可以成为荣耀基督的身体。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我，既然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我们是基督身体当中的肢体，我们都是与基督连结的，那我们的角色与责任是什么呢？
这样继续我们看看，我们既然我们都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这样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那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马太福音16章到19节，耶稣接着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边提到一件事情，钥匙。
这里呢，首先牧师读马太福音，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锁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钥匙，
我们很多人都很多锁匙。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钥匙是来开门的，或者是来关门的。
我们都知道锁匙是开门和关门的。
基督的救恩就是进入天国大门的唯一的钥匙，唯一的管道。
基督的救恩呢，就是唯一进入天国的管道和锁匙。
所以这里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事实上就是说把那基督的救恩真理交给彼得。
所以就说他为天国的锁匙给你呢，就是要将救恩来教导给彼得一样。
但这个钥匙就一把吗？
难道锁匙只一把吗？
不，这个钥匙原文意思是很多很多的意思。
原文这个锁匙呢，就是复数，是很多很多的意思。
这把钥匙，这个钥匙不是只有一把，不是只给彼得的。
这个锁匙不是只是得一把给彼得的，
而是神准备了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手中都有一把钥匙。
是给我们所有信主的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把锁匙。
犹大书第三节说，得救的真道是一次的完整的交给了圣徒。
犹太书讲过，得救的是一次的交托给众圣徒，
是交给众圣徒，
是得救的真道一次是交给所有的众圣徒。
所以耶稣基督把那得救的真道交给了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圣徒。
所以耶稣将得救的真道交给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圣徒。
圣灵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每一个圣徒来坚立救恩之道。
圣灵呢，要叫我们每一位属神的人呢，信耶稣的人，建立这个教会的根基，
并且要我们每一个人以真理为教会的柱石和根基， 来荣耀神的名，
以真理呢作为教会的根基来荣耀神的名。
有钥匙才可以进门，
有锁匙先入得去间屋。
这个钥匙带的是权柄，
这个锁匙带着的是权柄。
但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钥匙不代表我们有去论断人或是决定谁有罪或是无罪的权利。
这样呢，我要提醒大家，这把锁匙呢就不是说给你，你可以呢论断人，说人家这个人又怎样，那个人可以进去救恩一样不得，不是这样。
这把钥匙不是拿来定我们弟兄姐妹的罪用的。
这个锁匙不是拿来定我们弟兄姊妹的罪来用的。
审判完全是上帝至高神的权柄。
审判完全是至高神的旨意。
审判是耶稣基督他再来时候他要做的事情。
审判是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要做的事。
那神赐给我们这个有权柄的钥匙做什么呢？
这样神给我们这把有权柄的锁匙拿来做什么呢？
是要我们来宣告基督福音的真理。神把这个义务和责任交给了我们，
就是要我们来宣告基督福音的真理。神呢将这个事情有这把锁匙交给我们。
所以这句话，神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凡是拒绝我们所传基督福音的人，他们仍然被罪所捆绑，在神的眼中他们的罪已经定了。
这样呢，我们可以说耶稣和彼得讲一把锁匙的时候呢，我们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呢，就是说凡是拒绝我们传讲的福音的呢，他们的已经是有罪，罪已经捆绑了，在神的眼中他们都已经定罪了。
那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呢，
凡是是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呢，
主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他们一切罪孽过犯，他们就成为属神的子民了。
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他们所有的罪和过犯，他们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了。
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那领受这个福音钥匙、福音传福音权柄的人。
咁样咧，我喺呢度各位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咧每一个人都系领受呢个全福音救恩嘅锁匙。
但系我们自己却常常被罪来捆绑。
但系我哋时时自己被罪嚟捆绑。
我们经常常常被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胜过了。
我哋时时咧俾我哋自己所犯嘅罪嚟胜过自己，
包含我在内。
牧师话包括佢在内。
但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但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也注意到有些弟兄姐妹被这个罪捆绑到一个地步，他选择了放弃。
我牧师注意到有些弟兄姊妹被罪捆绑到一个地步，他选择放弃。
今天我在这里希望大家每一位弟兄姐妹注意到，我们手上拿的是至高神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权柄。
希望今日弟兄姊妹知道，我哋手上所嚟攞嘅系至高神所俾我哋有权柄嘅一把锁匙。
这是一个救恩的权柄，
系一个救恩嘅权柄。
我们都领受了这个救恩的权柄，
我哋下面都领受咗救恩嘅权柄。
我们都是被饶恕、被神赦免的基督徒，
我哋都系被饶恕、被神赦免嘅基督徒。
是的，我们经常犯罪，
是我哋时时都会犯罪。
我们经常言语得罪我们的配偶。
事实我们讲的话会得罪了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经常不讨神的喜悦。
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时时都不讨神的喜悦。
但是当我们在使用这个权柄之前，
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个权柄之前，
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向神匍匐跪拜认罪悔改。
当我们用这个权柄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匍匐敬拜认罪，
主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每一个人。
主耶稣基督已经宽恕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是不是能够带着一个得胜的生命？
我们可不可以带着一个得胜的生命？
一个荣耀的生命？
一个荣耀的生命？
与基督耶稣连结在一起。
同基督耶稣连结在一起呢？
让这个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将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角色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
让我们真的学习与基督连结。
我们真的学习与基督连结。
让我们一同来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让我们一起来建立荣耀神的教会。
我经常勉励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荣耀的记号。
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神荣耀的记号。
有我们有圣灵的内住，
因为我们有心入面的内住。
我们从我们的口里发出来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就应该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我们从口出来的，就应该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荣耀的记号。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荣耀的记号。
让我们同心一起来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让我们同心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所以在2020年。
所以在2020年。
让我们专心的、尽心的来跟随耶稣基督。
让我们专心、尽心的来跟随耶稣基督。
以圣洁的敬拜和生活，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圣灵的敬拜和生活，将我们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基督。
今天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2020年第一个主日。
也是一个圣餐的
日。也都是一个圣餐的时候。
让我们在领用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来纪念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
让我们来纪念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
让我们在这里专心等候他的再来。
我们在这里专心等候他的再来。
在领用主餐之前，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省察自己。
领用圣餐之前，也都希望每一个人省察自己。
我最近的生命的光景如何？
我今日的身体光景怎样？
我的生活状态如何？
我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我的心思意念是什么？
我的心思意念是什么？
我口里发出来是荣耀赞美神，还是污蔑神，还是亏缺的神的荣耀？
我口里发出的是荣耀神呢，或者是污蔑神，或者是只是 亏欠神的话呢？
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求他圣灵的恩膏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求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他的恩膏恩膏膏我们。
我们请所有服侍弟兄姐妹来到前面，
请所有服侍弟兄姊妹来到面前。
好，谢谢。圣餐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所设立的，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又告诉我们领用这个圣餐是在纪念他的死，等候他的再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检查自己，我们来到神面前谦卑的匍匐跪拜在神主的宝座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更新我们，求神来使用我们成为那圣洁的记号，求神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建立荣耀神的教会。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哦，主啊，我们为这个恩典献上赞美跟感谢。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来跟你说，主啊，我们得罪了你，也得罪了我们的配偶，得罪了我们的亲朋好友，得罪了我们的儿女，得罪了我们的父母，求你来赦免我们，我们愿意来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求你圣灵这时候充满我们，求你圣灵的恩膏涂抹我们，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们，让西北教会成为那圣洁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位在里面的弟兄姐妹成为你那荣耀的记号。哦，父啊，2020年求你充满我们，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的圣餐，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到主的宝座面前，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感谢神赐下一切的丰盛恩典和的救恩的真理，也同时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向神认罪悔改，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好像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被神称为是那良善又忠心的仆人。